当段书正说道：“于搞闯诈，就这小伙子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变得这么蛮横无理，把朱元璋都给骂了。你想想，朱元璋那是皇帝陛下，一国的君主，当着文武百官、众将当兵的，挨了他的骂，这能挂得住吗？”朱元璋气得浑身力抖，体如筛糠，都哆嗦了。冤家呀，于镐，好孩子，你真成人了，你居然能骂我，好好好，有出息有出息，今天朕这条命我不要了。朱元璋就豁出去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二王胡大海舔着草帽肚子催马出来，老四，老四，怎么回事？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你跟个混蛋生这么大气干什么？走走走，回归本镇休息去，交给我了，我训教训教他。朱元璋一看，点了点头，这才把于镐交给胡大海。要讲究胡大海这个人，脸憨皮厚，能折能弯，凡是别人办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办到。尤其胡大海觉着跟于金彪莫逆之交，又是于镐的干爹，不管从哪方面说话也有分量。胡大海舔着大肚子，脸蛋子往下一沉，拿出长者的身份：“于镐，混蛋，混蛋加三级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造反？哎，我瞅你越大越不懂事，越大越不是东西。有理就是有理，没理就是没理。徐元帅要杀你那会儿，我为什么给你求情？我不是同情你吗？觉着你的孩子不懂事儿，大概元帅委屈了你，就替你说好话。现在不能了，你没理，我能帮着你吗？你为什么砍徐元帅？把大帅砍成重伤，现在这条命保得住保不住都不知道了。就为了你，我们破金龙交尾阵失败了，四五万人命丧大阵。你说你小子这个罪有多大，死有余辜啊，你还不说认罪，你还跑到这脖子一梗个拔横，你觉得你满肚子都是委屈，狗屁！但凡你要懂点人情，你能骂皇上吗？皇上对你爹对你可以说天高地厚之恩，就是咬你几口你也不能说疼字儿。看来你真是混蛋透顶了，赶紧下马承认错误。你这阵认错还不晚，别忘了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敢老说话，你敢不听了？哎，和胡大海这顿拍，哎，你别说，于镐对他跟别人不一样，就胡大海那么拍他，他没言语。到最后，于镐一笑：“干爹，您呐，怎么骂我都行，您讲话了，咬我几口我不能说疼，不过我算钻了牛犄角，要说我没理，打到天边我也不承认。干爹，咱爷俩井水不犯河水，您能不能听我的话闪退一旁？您别管这个事儿， 今儿个我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我要不把徐达的脑袋砍下去，我死不瞑目。干爹，你能不能不管这事儿呀？我你真逮着理不让人呐！你说的叫什么话？我闪开让你砍元帅的脑袋，你小子还是浑恨不讲理，不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可他们两个正在说着的时候，就气坏了年轻的英雄，把小磕巴嘴朱木英给气的本来说话就不利索，这一着急更说不出话来，气死我了。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讲理？妈，别人都不行，就是你过去教训他。年轻人都鼓动长帽，帽过去，非你不可。这种浑人跟他讲什么理？我们过去还没有他能耐大，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长帽也气得够呛。长帽心说：人哪能这么不懂人情？于老，你又这么干事儿了？看来大伙说的是不假呀。长帽火往上撞，一抬腿，咯噔，摘下禹王神槊。我说：你们在旁边等着啊，我过去劝劝他。马到阵前，王二蛋呀，您们别费劲儿，别对牛弹琴，把这蓝变壳交给我吧。哎呀，胡大海一看可坏了，你看这老一发的人都顾及情面，到了长帽这一发不讲这个，说翻脸就翻脸。老胡热心肠，你别看怎么骂于老，从心眼里还是疼爱他，所以老胡千叮咛万嘱托：猫，自己人可别伤了和气，点到为止。嚯，你少说废话。胡大海回归本队不提，单说长帽把禹王神槊一横，雌雄眼一瞪，看看于狗。哎，我说伙计，你是着了魔了吧？是疯了？是傻了？闻你喝酒喝的可不少，我这酒喝到人肚子去，喝到鬼肚子里了。哎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冒谁呀？我听的比谁都清。你这大罪滔天呐，死有余辜，你还讲什么理？玩横的，我比你还会玩。于老，咱哥们可不错，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，听帽儿爷良言相劝，撒手扔刀，下马受降，把那捆上，带到帐里头，先见徐元帅赔不是。二，要求主公开脱你的死罪，如果你真能够认罪，大伙心一软，或许把你饶了，就是不饶你，你也是罪有应得。假如你蓝电壳不听帽儿爷良言相劝，我认得你，我这榔头可不认识你。长帽这话刚说完，于皋把眼一瞪：呸，死熊眼儿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就凭你这个模样的，也在我于皋的面前说三道四啊！哎，你别看我跟我干爹说话行，跟皇上说话行，你还不配？怎么的，你的榔头还出奇吗？要这么说话，我掌中的刀我也不服你。哎呀，好，既然如此，咱无话可谈。来，今儿咱以武相会，把帽太爷赢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，赢不了帽太爷，你小子也走不了。长帽真气坏， 抡起禹王神槊，搂头就砸。呜，这禹皋横刀招架，这榔头正砸到刀杆上，啪，就这一下子，禹皋阵的摘两摘，晃两晃，虎口都发麻呀。知道长茂力气大，往后不敢碰他的榔头，施展小巧之能，变换招路，跟长茂就杀在一处。你说别人一看怎么办吧？都是自己人，一不能放冷箭，二不能帮忙，又怕长茂一榔头把禹皋给砸死，也怕禹皋一刀把长茂给伤着。哎呦，人们这个心里是矛盾重重啊。哪知道20多个回合，禹皋盯不住了，他怎么是长茂的对手？刀招也散了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咱还得说清楚，长茂并没有下死手，能治一服不治一死，他打算抓个活的。要不讲头十招就把禹皋拍在这儿，这个禹皋一看不行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，36招走为上计。禹皋临走前还喊了一嗓子：“呔！”长茂啊，好小子，你等着我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我不摘下徐达的脑袋来，死不瞑目。我不整死你这个雌雄眼儿，我更闭不上眼睛。再见！奔东北他跑下去了。长茂一看他跑，那能干吗？小子跑了没那事，你给我回来！长茂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催，抡禹王神槊在后头就追。包括朱元璋在内，众人都不能看着，在后头也追下来了。哎呦，这个好看！禹皋在前面跑，后头就是长茂，再后头就是满营的众将，马快的在前头，马慢的在后头，哩哩啦啦能拖出2-3里地长去。单说这禹皋，人往前面跑，眼往后边盯，他一回头，哎呦，长茂的马比自己的马快呀！要照这样下去，一会儿就撵上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到了现在，他也豁出去了，用刀转一戳马屁股，马是疼痛难忍，一蹦多高玩了命，顺着山路跑，把长茂就甩出去有2里多地。但是长茂这匹马是匹宝马良驹，那够多快！一会儿的功夫又盯上来，眼看追了个马头相连马尾，长茂抡槊就砸。禹皋没办法，咬着后槽牙回过头了，大战了3-4合，不是对手拨马又跑，是长茂又追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他们就跑出有30几里地，正顺着盘山道往前跑着，没想到前头一拐弯那地方来了2匹马，这2匹马是七块乌飞。头前这匹马上坐着个蓝脸的青衣小帽，手里拎口宝剑，后边这人是黄脸，也长得奔了头翘下的，扎金剑袖，鸟翅环，德胜钩，挂着3股烈烟叉。长茂把小眼睛睁开，这么一看，哎呀，跟他娘出轨了！什么原因？他一看对面来的那个蓝脸的是禹皋，旁边跟那黄脸的不认识。耶，心说话怎么出来俩禹皋呢？那跑的这小子是谁？他拿小眼睛一掉线，仔细对对光，
对了。对对对，
拎宝剑那蓝脸的是真禹皋，跑的这个假禹皋。这时他脑袋一回味， 从说话的语音，那个不讲理的态度，种种一切，詹博士遇到到现在是恍然大悟，但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心里还糊涂。就这时候，对面来的预告和那黄脸的把这假预告给拦住了。就见预告用宝剑一指：“表哥，你干的什么事儿？你顶着我的盔，穿着我的甲，骑着我的马，拿着我的刀，你上明营干什么去了？”就见这位假预告脑袋耷拉下来：“表弟，我不是替你出气去了，哎呀，你可坑死我了。”说到这儿，咱得把事情讲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前文书咱说了，于稿一刀把徐达砍落马下，羞恼成怒，放了三支反箭，反出金龙交尾阵，他跑了。跑哪儿去了？没有目的。于稿等出了金龙角尾阵一合计，连营我是不能回了，大明朝没有我安身立足之地了。信马由缰，他走入荒山。于稿一边走一边难过后悔，心说的不管怎么地，我不能砍元帅。你说这一刀砍的要把徐达给砍死，我怎么对得起旁人呢？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！于稿简直是追悔不及，又捶胸又扇自己的嘴巴子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祸闯了，不能回去了。他心里烦闷，就走出有一天来，正好路过一个山村，他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，觉着肚子有点饥饿。于稿一想，得了，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，把马喂一喂，休息一会儿，好好想想下步怎么办。偏赶这山村这村口有那么一家饭馆，还挺干净，他一看挂着蓝幌，是回回馆，正对自己的心意，挂上刀下了马，到饭馆吃饭，也吃完了也喝得了，一算账没钱。说什么原因？破金龙角尾阵那是玩命，身上越轻越好，谁没事带着不少银子干什么？他又没回连营，所以没带着钱。于稿就跟着伙计一再解释，说我出门有点慌张，钱没带了，这么办吧，我把宝剑压在你这儿，将来有钱我再赎。这山村这伙计也不懂事，怎么说也不行，三说两说说翻了。于稿到了现在还有什么顾忌的，豁出去了啊，咣一拳头给这伙计打了个满脸花，鼻子口直窜血。伙计觉得不服气，嗷这一声把朋友们都找上来了，十来个围住于稿。能打过于稿吗？让于稿揍的滚的滚爬的爬，最后没办法，他们把东家找来了。东家是俩人，一个蓝脸一个黄脸，等一见面连于稿都愣了，一瞅那蓝脸的活脱就是自己，奔着头翘下巴，深眼窝子黄眼珠，连举止动作都像。于稿还纳闷呢，这是谁呢？等见面之后把这事一解释，真相大白了。闹了半天开饭馆这俩掌柜的不是旁人，正是于稿的亲表兄。那蓝脸的跟他长得一样的叫沙科明，那黄脸的叫沙科亮，一个叫蓝面金刚，一个叫黄面金刚，是他姑母亲生的。你说这一见面姑表弟兄哪有不敬的道理？沙克明沙克亮把于稿让到内宅，老夫人也出来了， 姑侄见面，叙诉往事，放声痛哭啊。在内宅又摆了桌酒宴，一家人围坐谈谈离别的事情。于老就把自己这些年怎么混的一五一十经过对着姑母都讲了。老太太一边听一边掉眼泪，见着于老想起哥哥，心如刀绞一般呐、那么远的话不提，就提到眼前，说你这从哪儿来呢？于老一听口打开一声，姑母、我惹祸了，我把徐元帅拿刀给砍了啊！为什么？哎，说起这个事儿都怪我。于老就把将帅不和的事儿讲了一遍。老太太能怎么办，就劝呗，说你们年轻人办事怎么这么毛草，听你这一讲，你这祸惹的可不小啊，那将来你怎么办呢？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沙克明沙克亮跟表弟住在一起，三个人越谈越投机。这沙氏弟兄都是酒包，喝着酒就详细问这个经过，于稿讲的非常生动，谁什么什么样，什么性格，我们处的是什么情况，介绍的极为详尽。他大表哥沙克明因为长得跟他一样，这个人性如烈火，越听越有气，他支持于稿。表弟啊，你别难过，大丈夫做了不悔，悔了不做，砍他也活该。你不回去能怎么的，干脆跟我们哥俩开饭馆的了，逍遥自在不也一辈子吗？哎，玉稿说，话虽如此，我觉得过意不去。嗨，什么过意不去，要告我呀，把徐达的脑袋我得烧着。表弟你放心，哥哥总给你出气。酒入宽肠，酒入愁肠，往往这人一发愁喝酒容易醉，于稿喝的酒也多了，后来睡着了。这沙克明越合计越应当替表弟走一趟，听说你看把我表弟愁的，我要把徐达的脑袋给摘回来，我表弟得多高兴。您说这个人多会捅毛蛋，背着别人不知道，他穿上于稿这一套，骑着马拿着人家的刀，根据于稿的口述也明白道路，他回到连营冒名顶替来杀徐达来了。你看他说的那些话那么清楚，都是于稿跟他讲的。于稿呢，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酒劲醒了，一睁眼剩下二表兄沙克亮、大表兄沙克明没了，一找盔甲刀马都没了。沙克亮一跺脚，坏了，我哥哥准保跑到明营替你报仇去了。于稿一听气得奔奔直奔，他知道要捅了娄子就更不可收拾了。于稿说咱得追，沙克亮又给他找了匹马，弟兄二人离开山村，顺着山路来找。哎，正在半道碰上了，那玉稿能不着急吗？埋怨大表哥沙克明做事不跟自己商量。这时候长茂就赶到了，长茂一看这怎么办，拿这榔头砸谁呀？小将军玉稿从马上跳下来，宝剑往地下一放，茂啊，你不要误会，他是我的大表哥沙克明，这是我二表哥沙克亮，有机会我详细跟你讲，别跟我讲了，我都糊涂了，跟皇上讲吧。一回头，朱元璋、胡大海、常遇春老少英雄全都赶到了，众人一看也迷惑不解。单说于稿一看着胡大海、朱元璋，于稿眼睛珍珠断线一样，这眼泪就淌下来了，跪倒在马前。 万岁，义父，各位老前辈，我错了。跪在地下放声痛哭。你看怎么叫亲故亲故呢？不管怎么恨呢，人怕见面，树怕扒皮。于老这么一哭，大伙心都软下来了。朱元璋就问：“这怎么回事？”那个跟你长得一样的是谁？于老把经过讲了一遍。哎呀，这一讲经过，朱元璋一抖了手：“孩儿啊，一念之差，你知道你惹下多大的祸呀？四五万人都为你死了，我们大败而归，元帅性命危在旦夕。孩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于老说：“我没别的说，现在我就回大营，往元帅的床前一跪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，祸由自取。那怎么办？主公该怎么处置我，怎么处置我，我甘心领罪。”人家这不说别的，旁边那沙克明、沙克亮哥俩嘀咕起来了。沙克亮就埋怨他哥哥：“你干的什么事儿？有你这么干？你捅这么大娄子，将来怎么收拾？”当兄弟的这一埋怨哥哥，沙克明有点挂不住了。哎，我他妈里外不够人呐！于高表弟，哥哥不是人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各位老少爷们多加原谅，我是个浑人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？糟蹋粮食啊！死了吧！大伙认为他说玩笑。哎，沙克明拽出宝剑，抹脖子了。胡大海一瞅，呀，我这孩子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快点抢救抢救！抢救个屁，把气三管都拉断了。沙克亮一见放声痛哭啊，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净。哎，他想起件事儿来：“万岁，表弟，大家都不要难过，我看他这一死啊倒是好事。为什么呢？你们破金龙交尾阵不是没有办法吗？从他这一死，我倒想到一件良策。